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宗徒们向主说：“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主说：“如果你们有信德，像芥菜籽那么大，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你连根拔出，移植到海中去，它也会服从你们的。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田或放羊，从田地里回来，即给他说，你快过来坐下吃饭吧，而不给他说，预备我吃饭，束上腰，伺候我。等我吃喝完毕以后，你才吃喝。仆人做了吩咐的事，主人岂要向他道谢？你们也是这样，既做完吩咐你们的一切，仍然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上主的圣言。如果有信德像芥菜籽那么大，可以下命令。我们今天听的是路加的版本啊，让一棵野桑树移到海里去，它会乖乖的听话。路加福音十七章，另外一个版本是马窦福音的啊，也是十七章，很有趣的，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之后下来，然后呢，下面一行混乱啊，就有一个人带着孩子附了魔，他的门徒们无法驱魔，然后求耶稣，耶稣行了奇迹，然后呢，门徒问为什么我们不行，就是说如果你们有接下来大的信德，你们连叫这座山移开，他就会移动。我们平常是非常熟悉的一些话，我们说信德可以移山，是信德可以移山吗？信德不是一个人嘛，啊，不是一个 person， 对不对？是有信德的人，对不对？那有信德的人可以移山吗？拍谁？我不行啊！我觉得我不敢讲我信德，大概芥菜籽那么大，有一点吧。好，我们注意到耶稣的话，都是小小的细节，我们就平常没有注意的。我们刚以为啊，谁有信德，谁就可以移山，对不对？譬如我们平常教会的传统里面，很多人会祈祷，求圣母，求圣安东尼。很多人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位圣人，求他特别灵，这个圣人很会行奇迹，是他行奇迹吗？看得像，但是如果我们听见耶稣接着说的话，是不是刚才听得很熟悉的啊？用仆人跟主人比喻，应该是来补充前面这一句话了，前面这句话补充的说，仆人永远是仆人，主人才是真正的主人，仆人的一切是听从主人的吩咐好好的做。那故事的脉络是宗徒们来问耶稣，请增加我的信德。那路加什么脉络呢？路加是耶稣前面告诉他们要宽恕得罪他们的弟兄。各位在马窦有版本，很明显的很著名的宽恕七十个七次。那路加是说，如果你的弟兄一天七次得罪你，他来说，哎呀，请你原谅我，你必须原谅。然后是门徒们问，就很清楚，大概 直接从福音的上下文来看的话，最大的困难是宽恕，彼此接纳，和平相处。门徒们觉得自己没能力，求耶稣，相信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大概是这个脉络。但我们可以延伸，因为宗徒们他毕竟是教会的领导者，因为我们今天教会的古老的传统一直这么相信的，每一个主教他基本上是继承着宗徒的职务，为整个天主子民服务。我们在人间工作，做着做着做着，就好像发现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啊，讲发现不好听，感觉就感觉都是自己的功劳。在福音提醒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仆人。任何一个教会的人，无论什么职务，从教宗开始，不是任何职务都是仆人。我们都明白，我们不是教会的主人。好，虽然在法令上，在教会的规矩上面，我们一个堂区，对不对？本堂神父负全责，他有全部的权利，但他常常得明白，这个权利、这个责任是主人托付的。谁是主？耶稣基督或天主父。他托付我们照顾管理这一个信仰团体。那在一般的生活其实是一样的，每个家庭是一样的，我们一不小心就以为自己十项全能，就以为盖了大圣堂自己的功劳，很容易的。所以今天福音提醒我们，那当然是在碰到不顺心的时候，可能福音提醒就更好了，坚持这个信德，好好做就好，认真的工作。我们的困难真的是这样，我们在面临不顺心的时候，就好像天主都不帮忙。也许我们祈祷更多一点点，但是我们大概很难看到效果，至少很难及时看到效果。譬如说我们台湾教会，我们这几十年来都在求圣召，圣召是越来越少，怎么办？是我们祈祷不够，是我们信德不够？不知道，我没有答案，我只是我们一起反省这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在事情好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我们大概很容易把自己的脸上都贴紧，都是我的功劳啊。我们讲到极致，在人间我们常常看见，我们举这个美国的总统的例子嘛，对不对？啊，川普是我避免了那么多战争的，我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好，他的想法没我没意见啊，但是我想这个是个极致的一个例子。我们大概或多或少有这个诱惑，这些有点小小的成就，孩子考上大学呀、啊，这个事业成功啊，这股票涨啊，什么东西，觉得自己厉害，眼光精准，对不对？自己的努力绝对我们不用否认的，我们不用否认。但我们可以看见了今天的福音的话，它真的是福音。是耶稣的话，是耶稣对宗徒们讲的话，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信仰的话，是在教会团体内的话。我们必须在教会团体内去理解这些话，同时呢，把它生活出来。我们不可能寄望在这个世界外啊，信仰世界外的人有这样的理解，说我们一切只是仆人而已。 我们在教会外的思想大概比较是人定胜天。那教会内的思想呢，有没有中国的俗语呢？还是有的。中国俗语一句话什么？尽人事，听天命。有类似的讲法，其实有的，只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越来越觉得，就是人觉得自己可以操控一切，或一切不利。所以在教会的信仰内，跟外面是一样的，都要努力。我们前几天听过一个，前几周听过一个故事，那个精明的仆人，记得吗？啊，很清楚的，耶稣说了怎么样？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知道准备，可以说其实更努力。那这是提醒我们，所谓的有信仰的人，你的信仰到底在哪里呢？到底在哪里？那我刚才说了，我们最终要相信的是，不是我那个信德可以让山移动，而是我说我的信德相信最终那个主人会行动，我们的主天主会行动。但是这个还是有困境的，到什么时候？要等多久？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感恩你，我们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刻聚在一起听天主的话，圣道礼仪嘛，对不对？那接着我们怎么样进入圣祭礼仪？我们看见耶稣生命的例子，我们知道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接受的。这个死亡是耶稣全部信德生命的总结，他相信现在还要死了，他相信这个死亡挡不住，挡不住天主要的结果，挡不住。这是我们今天读经一所听见的，哈巴谷先生说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求天主怎么不听呢？那天主说了，义人因着信德而生活，或者义人是生活在信德里面。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或者有信德或者没信德。好，我们当然现实上不会那么极端的看全有或全无，但是我们看先知的话什么意思啊？因着信德而生活，所以我的信德要在生活里面实际的执行或者实现。所以信德不是个抽象的理论，不是我去想我相不相信，而是我在相信耶稣的这个气氛或这个感受这个认知里面有一套具体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按着我的信仰的方式生活出来，剩下的就是天主的了。如果现在就看见很多成果，感谢天主他让成果立刻出现。如果我眼前看不见什么成果，我相信天主会用我们那句俗话吧，成功不必在我，而是我相信。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信仰永远要明白，今天路加福音已经很直接把耶稣在福音当中还在生活里面就中途门问主说了，把你当成主，我们的主就活给我们看什么叫做信德，什么叫做信德生活。有信德的生活自然吸引人。我们昨天庆祝了圣方济的瞻礼，我们前几天10月1号庆祝了小德南的瞻礼，两个人都说实在是活得很安静的。小德南在隐修院里面更是安静， 那圣方济他基本上没有在外面大吼大叫的，他就是安心的生活，按着他的信仰生活，然后慢慢人们就想跟他一样，想跟他一样。那成了今天，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我在前天晚上，这种举行方济的圣天语言，我跟我们弟兄们一起重新读方济的遗嘱，看看他怎么活的，重新回忆一下。那我们也回到那一个圣招里面，看看我们该怎么样像方济一样具有吸引力。圣方济他从来没有把建立了一个大团体放成自己的功劳，没有的。他在遗嘱里面说，主把弟兄赏给了我，他不拒绝啊，他没有一个伟大的愿望要建立修会，他没有。可是呢，主就用着他吸引了非常多人，他呢也领悟到，既然主人这么宣布这么决定，他就接受，他继续怎么样尽做他仆人该做的事。他死的时候呢，他跟弟兄们说，我已经做了我做的了，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跟福音是一样的话，我们做了该做的事而已。然后方济说，愿主耶稣亲自教导你们该做什么。而且我们就不断的学，不断的去领悟，去领悟这一个在信仰当中去领悟主要我做什么。那我在这个信仰里面生活，我当然可以大胆的求，我们在这个信仰内的祈祷一定要实现。也许我活着的时候看不见，那不重要，那真的不重要。我们要有信仰的眼光，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他是经过了死亡，经过了复活，不止他看见，他让我们全部打开眼睛看见。那么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张力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就忘了，忘了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经过死亡达到复活，经过一个认真的靠着信德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向天主大胆的求，天主会俯听我们的愿望。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跟他学习，靠着信德而生活。